弟兄姊妹平安。我曾经在网上我曾经在网上读了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是在美国的 Texas 一间中学，当时有几个高中的学生，他们本来是同学，他们也是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兰斯，他患了癌症，当时医生跟他说你必须快一点的去接受化疗，医生告诉他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化疗的过程都很难挨的，还有就是造成他的头发会脱落，医生这样说就令到兰斯他就感觉到真的不容易去接受，因为他很介意他个人的自我形象，他不想他的头发全都脱光了，然后回校的时候在众人面前被他的同学就瞪着他，觉得他好像怪怪的这样子，所以当时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化疗。南希当时有几个蛮好的同学，他们总共有八个人，这八个好同学，他们很明白当时南希的心里所惧怕的，他的挣扎，但是为了要留着他的生命，南希是不能够拖延的，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样就让兰斯感觉到他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人，主要就是我们九个人，这八个朋友跟兰斯九个人，他们都光着头了，每一天进出无论去到什么地方，在学校的大堂，在课室，在任何一个地方，人家看见的不再是兰斯他直奔中的这个结膜，乃是看见的是一帮朋友他们散发出一种爱心的光芒。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见有四个朋友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们排除万难，为着就要帮助他们一个有病的朋友，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提到的这个神迹是发生在加百农，耶稣这一次是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在十多年前我也去过这个地方，所以我现在也带你们去看看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加百农的这个会堂的旧址，马可福音说曾经耶稣在这里在这个会堂当中呢来教训人，在这个地方他行了蛮多的神迹，他曾经赶走了一个巫鬼，在一个人的身上赶走一个巫鬼，他也曾经医好彼得的孕母，还有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还有他讲到他的名声那个时候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所以当耶稣这一次再来加百农的时候，他就吸引了蛮多的人是慕名来到这个地方，要听耶稣讲道，要看耶稣行神迹，但是这一次耶稣并不是来到加百农的这个会堂当中，他是去到一个家庭，可能是做客人呢，可能是一个家庭邀请他来，然后就招呼他，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家这个房子当中讲到了。我们相信这个探子 是或者是他的朋友都是听闻听到了啊，耶稣会来到我们加白龙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这个朋友当中他们就彼此商量了啊，这一次我们的朋友啊有希望了啊，我们要把这个探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啊，就这样四个朋友就辛辛苦苦的啊，就抬着这个探子到了耶稣的所在的这个房子外面。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了，当时因为房子都已经载满了人，没办法，怎么说呢？最终他们就决定要拆了人家的房顶，然后把探子呢就追到耶稣的面前。其实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觉得会怪怪的，对不对啊？怎么可以拆了人家的房子哈，然后就做了这么大 的事情？还有就是他们怎么四个人有这样的蛮力哈，这么大力哈，可以把人家的房顶啊都拆掉了，就好像这都把房子刚刚这有一个洞哈，你想象一下哈，就是在人家的房顶怎么去可以拆下来呢？难道他们是Superman 蛮大的能力？或许我们呢要回到耶稣时代去看一看这个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啊。我刚才说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所以比较了解啊，当时的房顶啊是怎么样的呢？是吧？房子呢不跟我们英国很不同，我们英国的房顶是尖的，对不对？但是普遍呢，在巴勒斯坦地他们的房子普遍是平的啊。还有就是通往这个房顶啊，跟我们英国也不同的，我们要走上去我们的 loft 是怎么样啊？在我们的房子里面有一条梯啊，拉下来追下来，然后我们就爬上去哈。但是，巴勒斯坦地的这个房子是他们的楼梯是在外面的啊，他们是在外面屋外有一条楼梯，他们就爬上去，然后就到他们的房顶了。还有就是他们的房顶呢，比较像是都是。蛮简单的，主要就是有一些梁木啊，一条条的放在房顶上，然后就放一些树枝，就攀排在这个梁木上面，然后简简单单的把一些灰泥啊，或者是镰桃哈，就把它坚固起来。然后就已经很坚固了哈，很简单，所有人都可以了，随时随地从爬这个楼梯想到去到这个房顶上，他们可以坐下站起来，都是蛮安全的啊。通往这些房顶呢，主要就是透过一条房外的一个楼梯啊，他们走上去，他们在那里可以乘凉啊。可以呢交心呢可以呢甚至可以晒鱼的啊，我们中国就吃的买掉了这些新鲜的鱼，我们就放在太阳下，就是让它晒啊，暴晒。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把这些鱼啊放在房顶上就可以了啊。正因为这些结构房屋的结构啊比较简单。所以呢就比较容易拆下来哈，很简单 很容易，这样子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把房子拆掉了。相信许多的基督徒对这个故事其实我们都蛮熟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试试看到底这四个朋友他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啊，然后慢慢他们成功了，把这个探子这个朋友追到耶稣的面前，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的学习是什么， 这方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这四个人，他们呢的爱心，他们是蛮有爱心的，他们很爱这个探子，他们愿意为朋友做多一点事情，看朋友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就是他的苦难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受苦的这种的感觉。其实这个探子他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的样子，他为什么这样病倒，为什么变成瘫痪呢，瘫痪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甚至没有交代。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常常是会把罪跟病是拉在一块的。犹太人有一本的旁经叫马扎比书，在 这本书的有蛮多章节都告诉犹太人说，有病有苦难有苦痛是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是一本不是圣经，只不过是一本犹太人比较尊重的一本的经书。在当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或者说读我们的新约圣经的四本的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次约翰福音第九章，当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人的一个盖黑盖一个客，是不是怎么说黑盖乞丐，一个乞丐，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蛮神学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当时耶稣是怎么回答说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回来。可见耶稣打破了这个犹太人对病痛的定义，病痛的不要把病跟罪常常应该怎么说，应该病跟罪不一定要赖上关系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病是真的跟罪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譬如说性病，当人男女之间太多的糊里糊涂的关系，就很容易变成有患了一些感染了一些性病了。但普通的这个普遍来讲，有病有苦难其实不能太简单化，就是定义为有罪，他有罪了。所以呢耶稣已经打破这种的讲法。以后我们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打个喷嚏啊，伤风感冒啊，你不需要问是不是我最近犯罪了，是不是我没有灵修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生病了，千万不要这样去想。在耶稣时代，的确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会把病跟罪是赖上关系，所以你可以大致上可以想象到这个探子他的人生，当他弄成这样的样子的时候，他一定是人生遭遇到不同人对他的白眼啊，标签了他就是一个罪人。而他这个四个朋友对他能够不离不弃其实是很不简单的。还有就是当他在街头上抬着他去见耶稣，你可以想象这四个人 他们如果没有勇气，没有爱心，其实他们是很难走到这一步的。我们 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四个人，当他们抬着担子去见耶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听到旁边很多的人的私语啊、批评啊，哎呀，这个罪人你们为什么会跟他一块啊，可能很多的批评啊，都是认为他们排除万难的第一步，就是他们愿意爱他的这个朋友，愿意不离不弃，所以他们就在爱里就没有惧怕了。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当你要学爱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总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多管闲事啊，又或者是你作业做得小，人家又觉得你没有爱心，你做得多了，人家又觉得你我们香港说你搏什么啊，我不知道这里国语怎么讲，你有什么动机啊，要做这么多爱心的 工作啊，当我们不急计较的时候，其实人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欣赏你的，可能他会觉得还怀疑你，你一定有动机。所以呢，其实当我们 学习爱心的功课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跟这四个担子的朋友学习，真的不要太重视人家的评价。当然我们有神，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让神来评论我们，不是听人家对我们的评论。这四个朋友他们不单单爱这个探子，还有就是他们更加具有的是决心还有是毅力。他们来到房子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根本就没办法再进去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想办法了。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想呢？可能就按照你个人的性格了，有些人早就已经打退堂鼓了，哎，这么多人都没办法了，算了吧，然后就抬着担子回家了，还是你会不成功不罢休呢？今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一种的学习的，尤其是当你要做一些你认为对的事情，往往是蛮多的困难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性格，你是细数的向前还是你会放弃呢？曾经一个蛮出名的我们在香港都认识的一个牧师叫杨牧谷牧师，他曾经有一句蛮鼓励我们的说话，就让我们一块去读 他这句名句吧，我们一块读。做每一件事若要成功，就必须锁定目标，不成不休。如果这件事是对的，就要扎善而固执，锁定巧做目标，努力去拓展。他说的蛮好，就是你做的，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你就要怎么样啊？扎善而固执，锁定目标，不成不休，要坚持的，要靠足去完成的，否则你的人生什么都做不成的。你就看见这里的这四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一份的，不单单是爱心，一份的 感情的投入这么简单，他们是有决心也有毅力。除了这方面之外，我们也看见他们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就是他们的他们一块的时候，他们是蛮同心的， 你知道这个就是团队的很重要的这个精神了。他们四个人其实各有不同的，他们有一些是高，可能有一点 有人是矮了、啊、胖了瘦了、啊、他们力度也 可以不同的，走路的速度也可以有快有慢。当他们要抬着这个担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走得快的，后面那个走得慢的，怎么样啊？这个担子就掉下来了哈。他们必须要好好的互相的迁就哈，还有就是要调教他们的步伐啊。走得快的人要怎么样啊？要放慢一点点啊。慢的哪一个呢？也要努力快一点哈。大家总的要好好的调节哈，力大的就可能要付出多一点了啊，力小的他就要大家人就要对他有一点点的体谅啊，就是这样子才能够成功把他带到，不但是带到房子的面前，还有是垂下来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很。每一个人的节拍都要调整的蛮好的，步伐一定要蛮、平衡的，否则我们相信这个担子是很难啊，坠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很糟糕了哈。这四个朋友，他们为了完成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务，他们愿意同心同行啊，他们愿意彼此迁就啊。愿意、啊、放下自己，还有就是他们要彼此的去补其他人的缺乏。其实我想到这就是教会生活了，在我们一块生活的时候，我们团契或者是我们、同工、啊、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生活上，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的。MKCCC 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啊、好像我是从香港来、啊、你们有一些是从中国，但中国都有东南西北都很 蛮大的地方，不同的环境、啊、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啊、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同有一个信仰，一族、一上、一信、一喜、啊，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这一些了，我们就一定成功可以合一的，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背景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性格，还有就是我们以前的教会也有不同的宗派，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成长，现在来到这里了，我相信我们的作风啊，工作的风格，我们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其实都蛮有自己的传统的。任何的传统跟任何的做法，其实都是曾经被上帝祝福，还有就是上帝曾经使用过，所以呢，不因为他跟我不同我就批评他，这个我们一定要常常记住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英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了，我们要 做同工了，我们一起来、同心追求团契生活了，我们相信一定要蛮多的磨合的、啊、透过彼此的尊重，放下自己、啊、彼此体谅，物上的、变差啊、磨合，其实都是我们都要不同、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快再来看，再想一想这四个探子的朋友、啊、我们刚才说他们的身体的高低不同、啊、他们 行动的速度可以不同，其实还有就是他们是五个心、啊、五种的想法。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么多人 算了吧，我们回家了、啊、可能有人这样想、啊、 可能有人说其实都没办法了哈，我们就哈放在门口吧，我们走了，看看耶稣会不会可怜这我们这个朋友了哈。他们可能想出不同的办法哈，但最后就是他们想出什么办法呢？就是拆人家的房顶哈。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当他们这样的讨论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朋友之间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哈。大家交流意见，但是同时间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以前可能你会发现都有不同的人有在侍奉当中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怎么样，好朋友就变成敌人。这四个朋友其实他们也可以有这个试探在其中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不可以想一想，其实当我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个蛮好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我也有一些固有的想法，是可能解决不到事情的。听听其他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原来我还有成长的空间。如果我们这样子呢，我们的讨论就不会变成争吵了。我们要在一个 brainstorm 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大家互相的体谅，互相的交流补充，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更加好的方法，突破了我们固有的想法。这一段经文呢，你看见这五个朋友他们呢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他们看见门口已经不能够进去了有些人可能想打退堂鼓我们明天再来吧可能有一些人想法是很没有想天开的，就好像小孩子不怕吧，我们拆他的房顶吧但是可能有人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有钱去赔偿吗？你可以赔你拆了人家的房子你有钱去赔吗他说我们一块去拆就一块赔了，我没有想过这个方法，你赔我不赔，可能我们都会这样吵起来的但是最后他们就觉得就是为了要见耶稣就不罢休了，就这样子一人一句，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讨论，就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然后就怎么呢，齐上齐乐我们一起上一起走一起面对问题一起来负债杂应就这样就 成了一个真正的团队的精神了弟兄姐妹，原来我们走天路其实跟这几个朋友他们的态度都差不多的，朋友之间的互动，弟兄姐妹的互动在信仰的成长方面 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好像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来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去扶起他，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有祸了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是永远刚强的我们也有些时候会懒惰有些时候或者我们都会想退后面对着不同的阻力，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格取向，我们会想按照你自己的情况，你可能都会退下，或者你会想多走一步，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但是因为有朋友，我们互相勉励，可以怎么说呢，是彼此站岗你不怕吗？我就跟你不怕了，就这样去了，就是这样子，他们就突破了一关又一关了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跟我都找到好朋友，你跟我都能够有资深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是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珍惜像参加家族的相交生活。你有没有参加家族啊？还是常常都觉得、哎、这个不关我事、啊、其实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团契的生活、啊、好让我们在跟随主的学习上，我们能够互相的鞭策、啊、能够在磨合的当中，我们能够突破自己，有美好的生命的成长。最后我们特别留意的是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的第二十节、啊、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啊、耶稣不单单只见到这个探子有信心，你留意是耶稣见谁的信心呢、啊？是他跟他的朋友他们都有信心，然后就跟着耶稣就医好这个探子了。刚才我们说、嗯、这四个朋友他们有爱心，他们能够同心，他们有决心，有坚持，有毅力，他们同步伐。除了这一些之外，我们更加看见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他们是有信心。但是你留意这个信心不是一个人的信心，乃是一个团队的信心。其实这个故事蛮特别的，在福音书里面、啊、是第一次展示了一个团队的信心。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人的信心，乃是一个团队、啊、所发挥的他们的力量是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你说有什么特别呢？跟一个人的、嗯、信心跟团队的信心，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五个人当中，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人有需要，他们 有一个朋友病了，有需要帮助。其实最重要是他要有信心、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的不是他一个人，乃是他身边有几个人对他的不离不弃、啊、这一批人是蛮有爱心行动的朋友、啊、愿意支持他，鼓励他。同时间他们五个人都是有信心，所以他们才会互相鞭策，互相勉励。我们不怕，我们再走多一步、啊、慢慢他们走上一条，我们怎么说，这是一条冒险的旅程、啊啊、连蔡人家的房顶他们都想得到，正在很冒险的、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经历到耶稣丰盛的恩典，他们发现这个信心是经历了一个新的突破，就是对耶稣有全面的认识。如果他们没有走到这一步，其实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的。 很奇妙的铺排呢，紧段的圣经的、嗯、故事，路加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是读一个探子蒙医治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你留意看，你就发现整段的经文讲这个帮朋友他们拆房顶，只不过是简简单单一两节经文就写完了，但是却用了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有七节的经文长长的篇幅去引导我们读圣经的人看见，重点不是放在一个神迹身上，重点放在哪里、啊、就是大家彼此议论到底耶稣是谁、啊、他竟然有权柄去赦免人的罪、啊、 他到底是谁，就在这个房子中充满了就是这个他带着这方面的谈论，已经不再把焦点放在这个探子身上了，来是去问为什么耶稣有罪赦罪的权柄。就是这一句话，当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很不满了，他们纷纷的去讨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老实说，在当时来说，耶稣其实只有讲一句你好了，你医好了，你 站起来了，其实耶稣的能力就 足够了。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讲，他是讲了一句令他们真的感觉很不明白，他竟然会赦免这个人的罪。在犹太人的神学的观念当中，其实他们是知道只有神才能有资格去审判，也只有单单只有神才能够有资格去有权柄去赦免人的罪。但是耶稣现在竟然公开的宣告赦免这个探子的罪，就仅仅要向众人宣告他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既然知道只有神才有权柄去赦罪，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就是神。弟兄姐妹，其实这一段经文是蛮精彩的，因为我们看见的是探子跟四个朋友他们经历了一个蛮奇妙的属灵的经历。他们陪着一个受苦的人走到耶稣面前，其实他们已经表达了很多他们个人的爱心啊，他们的决心啊，他们的信心啊，已经蛮好的。但是耶稣要他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蛮不简单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就是你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们会发现耶稣不单单是一个大医生，他们发现的他们遇见神，神在人间。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你跟我信仰的同样有类似的经历，类似的信仰的历程啊？当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一同的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单单凭我们个人的意志我们要刚强，但是蛮多太多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朋友去扶持。我们有难处有苦难，我们邀请朋友或者你去陪我去同行，你为我祷告，其实是我们一块去留意神怎么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块的一起去经历神迹，我们也是一块的晋升去认识神。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你陪你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在这个苦难的同行的过程当中，你跟我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再次被提醒了。所以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看见神，看见神迹，或者我们对神有再进深一步的认识，往往不是一片的大道理。你听过很多大道理，不一定把你的灵性提升的。很多时候是从苦难困难的当中开始，弟兄姐妹一同的同心同行，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经历到生命的突破，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我们祷告，主要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找到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求你赐我们一颗爱人的心，尤其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朋友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感, 感觉到我们乏力了，我们缺乏了。但愿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细数的彼此的勉励，跨过种种的困难，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你，我们也能够认识你更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